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准备平安。好，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来看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22问。后六诫包括我们对人的责任，其总纲是什么？答：后六诫包括我们对人的责任，其总纲是爱人如己。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我们就要怎样待人。好，我们看到十诫前四诫是我们对上帝的责任，就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其中包括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要守安息日，不可亵渎神的名。这个后六诫呢是关乎于对人的责任，那他的总纲的原则就是爱人如己。那加尔文他曾经说过，为什么要提这个爱人如己这句话啊？因为我们人都是最爱自己的，所以你怎样爱自己，你就怎样去爱别人，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要孝敬父母。因为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女怎样对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怎样对我们的父母。好，那这是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在我们开始讲到之前，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因此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救恩的源泉，你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你必以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主啊，你必带领你的儿女在你的里面来奔走天路。主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有劳累或者有痛苦，但我们知道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心，在这一切的事上就得胜有余了。主啊，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你安慰忧伤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赐力量给奔走天路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奉割礼与信十字架啊，这两种方式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当你在生活过程中你怎么走你人生的两种方式。换句话说，我们走我们的人生，我们究竟是奉割礼啊，当然割礼就是律法啊，律法就是我们再把它普遍一点，就是要求，就是我们在走你的人生路的时候，你究竟是不断在完成你的要求，别人对你的要求，上帝对你的要求，还是你要信十字架？也就是说，你在走你的人生路的时候，你是凭着信心而走，还是靠着自己来达成一个一个另一个的要求？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Chariot of Fire， 它里面那个主人公，我们大家都以前也讲过，但是其中 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讲过。那他的主人公是 Eric Liddle， 那他是苏格兰的这个运动员，后来成为宣教士。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他放弃了他最擅长的100米的冲刺，而选择了最不擅长的很不擅长的那个好像是3000米不到5000米的长跑。当然为什么放弃呢？因为那天是星期天啊，他说我星期天我守安息日，这个比赛我不参加，所以他放弃那个。当他在跑这个4-5千米的时候，那个电影里面有一句名言，他的名言，他说：奔跑时我感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看基督徒的一生就好像一个跑步，不是一个冲刺的短跑，而是一个马拉松的长跑。那我们人生百年，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马拉松的长跑，所以赛程越长的时候，你知道中间遇到的状况越多。短跑的时候你一下子过去了，中间可能不会遇到很多的状况，但是你要去跑那个马拉松，你就知道中间你要克服的疲惫、软弱、缺水、甚至说是在呼吸方面的不均匀，有很多的障碍。很多的时候在赛程很长的时候，我们在其中会出现一些错误，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受伤不得不中场退出，有的时候甚至会摔一跤，跑到一半身体虚脱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些道路。那在这个其中我们怎样奔跑你的人生道路？我们刚才说了有两种，一种叫做奉割礼的人生态度，一种叫做信十字架的人生态度。奉割礼的人生态度就是靠着自己一个一个的目标去实现，信十字架的人生态度就是不靠着自己，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奔走天路。所以我们看到加拉太书五章的六到十二节，他所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该如何奔走天路，或者你还是慕道的过程中的事，你生活该怎么走。当然在其中会充满着各样的危险，我们可以分为三点。第一点，奔走天路应该以生发仁爱的信心去走你的人生路，不是靠着奉割礼的来完成一个一个的要求，靠着自己，应该以生发仁爱的信心来走。第二个呢，当你奉割礼的时候，当你以律法为本的时候，你就它阻碍了你的信心。那第三呢，这个律法呀，奉割礼把十字架讨厌人的地方给挪去了。好，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该怎样来奔走天路。第一点，我们看到第六节，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只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弟兄姐妹，这是个至理名言，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啊，这个是个至理名言。为什么我们说这些要求，我们来 meet 一个一个的要求，你在生活当中完成一个一个的要求，完成做父母的要求，做员工的要求，做儿女的要求，这个全无功效的。因为我们发觉这些东西不能给我们动力，它是一个目标，但它不是动力。你人生当中的动力绝不可能完完全全的来自那个目标，当你以那个目标为根本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在中途没有力气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只能说我要坚持，我要坚持，我要坚持，我要坚持。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可以望梅止渴，可以激发出一些力量，但是这个不是根本的源泉。而且每当你想到这个目标的时候，这个目标很多的时候它会给你带来一种压力。当你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的时候，就会给你带来一种挫折跟失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受割礼来达到目标，在这里加拉太人是透过受割礼来达到拯救，透过受割礼来得到永生，达到拯救，那个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人在这种长跑当中不可能做得到去到天国的长跑，所以对犹太人和传假福音的犹太人来说，他们绝对相信割礼是有功效的。 他们认为不受割礼就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呢，你就不是在亚伯拉罕的恩约当中，不在恩约当中你就没有永生。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割礼成了一个得到这个永生的工具，就相当于我们那个目标成了你的这个动力一样。那功效这个词就是有效力，有能力，有效力，有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割礼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有能力的，但是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那个不是最根本的。那在加拉太书的六章十五节也这样说，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哎，你看到他讲的很有意思，说最要紧的是你是谁，你那个目标跟要求啊，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是谁。原来当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区分犹太人希腊人割礼受割礼，这个对于拯救来说没有什么功效，这个区分完全消失了，唯一重要的就是你是谁，或者说他这个途径是在乎于你的信心。所以他说唯有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我们仔细思想一下，我们平时要达成目标的时候，你一般是怎么劝说自己的啊？如果我们又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一般都这样劝说自己，我一定能行的，我一定要努力达到这个目标，我来到美国我的梦想就是这个，我一定要努力达到这个目标。那这个最终这个压力跟担子是落在谁的身上？是落在你自己的身上。那只有靠自己，靠自己什么都行。我们看到这是自己，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你自己怎么能成为自己的帮助？一个人没有办法把自己提起来吧，对不对？你需要别人把你举起来，你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举起来吧。所以你这个动力绝对不是从自己里面出来的，而是从外面出来的。从外面出来的就需要信心。所以他在后面他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信仰从哪里来？信仰从外面来。我们看为什么我们仔细想思想一下，为什么共产主义是错误的啊？共产主义就是把目标当成动力，要完成那个共产主义啊！你看到我们在美国那个 Donald Trump 跟那个 Biden 提出来的 Build Better America， 什么让美国再次伟大，他是怎么样啊？他是把那个目标当成动力。但是你忘把当你把目标当成动力的时候，你剩下的只有自己。但是当你说我在外在的有一个动力，这个时候不单只能消除压力，而且能真正给你动力。但要获得这种动力需要什么？需要信心和信仰。那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信心呢？奔走天路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信心？当然我们知道要论及救恩，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达到，只有信靠耶稣才有永生。圣经里面说信子的人有永生，没有其他的途径。因为这个赛跑这个标准要求实在太高了，这个永远你也跑不到头。那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信心呢？ 他这里描述说生发仁爱的信心，这个信心它表现在对上帝和邻舍的爱上面。所以英文它直接的翻译是借着爱的工作所表达的信心，还不是只是爱哈，这借着爱的工作所表达的信心，借着爱的行动所表达出来的信心，这个才是有功效。我们说什么样是真正的信心，我们常说哎呀，信心信心啊，你说什么样是真正的信心，借着爱，你在相信以后你产生了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爱，这个爱必须付诸在行动上，不是只在言语上和口头上，而是这个爱是因为感受到了恩典，所以心里面有爱，然后这个爱流露出来，流露到这个行动上，这个是有效的。我们要注意，不是说这个爱是有效的，而是说这个信心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就强调的是因信称义的是蛮有功效的，这个唯一的价值就是信心是在爱中表达出来的信心。它这有一个区别，为什么爱不是最重要的，是信心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一般我们说这种道德它都是一种爱，爱实际上是一种要求，那爱是一种舍己嘛，爱是一种要求，这个要求同样不能给你提供动力。这个信心你是相信一个外在的源泉，这个救恩的源泉，你相信了它，然后给你提供了爱，你这个爱在里面充满的时候，你才能够有动力去爱别人。所以我们觉得，你看我们平时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想啊，我们不是不想爱，你看我们难道不想爱自己配偶吗？有谁不想爱自己配偶？你不想爱自己的孩子吗？都是爱的，对不对？那孩子不爱父母吗？不爱父母的，他如果不爱父母啊，他就不会这个在父母在世的时候他在那里又发脾气又抱怨，父母一离世他又愧疚又什么，那肯定孩子都是爱父母的，父母也爱孩子。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这个爱没有动力，他爱但他的爱不足。当你爱不足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外在的源泉，但是你要需要这个外在的源泉的时候，你需要用你的信心来领受这个外在的源泉。我们在圣经里面把这个外在的源泉就是耶稣基督对你的恩典，换句话说是耶稣他为你的罪而死了，这个就是他对你的爱，神的爱在此就向你显明了，并且圣灵把这样子的爱，这样子的恩典浇灌在你的心里的时候，哎，你心里面有爱，这个时候你才能舍己付出去爱别人。所以雅各书里面有讲到啊，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行为就是一种爱的表达，你要去有这样子的行为，你首先要心里面有爱，你要心里面有爱的话，你最根本你需要有信心。所以你就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搞混啊，圣经并没有说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是信心加上爱，没有，唯独信心。也没有像罗马天主教那样说，罗马天主教会怎么说，他会说信心是由爱组成的，听着很混淆，对不对？你想，哎，好像是啊，信心是由爱组成的，但实际上不是，信心是信心，爱是爱，信心是根本，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有爱，因为你没有信心，你就没有办法相信那个爱的源泉，你又没有办法相信那个爱的源泉，你心里面没有爱，你又没有办法给出爱，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哈。所以从积极的层面上来说， 我们特别信靠神，以至于充满了神的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最自由的。这种目标是可以去达到的。所以圣经里面说，靠着人不行，靠着神凡事都行。当我们体会到耶稣基督舍己的爱的时候，我们被称为义，并且你会生发出一种舍己的心去爱别人。这个时候，这个律法就会成为一个轨道，成为一个方向，就像一个火车一样。你现在有了油了，对不对？你又有了那个目标，你才能开动，才能向那个方向去走。所以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要以生发仁爱的信心为根本。当然，我们同样，我们要意识到啊，以行为为本，或者我们说以奉割礼啊，这里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是割礼，遵守日子啊、节期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生活当中的要求，规定啊，那以这个为本，它阻碍你以信心来奔跑。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说，第七节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服真理呢？”换句话说，保罗他是肯定加拉太的人，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你们向来都信得很好。刚开始的时候，加拉太人这个领受了保罗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不是靠自己，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以至于你知道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们非常热心，保罗说他们就算为了保罗的缘故把眼珠子拽出来他们也愿意。你看这种爱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从信心来的吗？信心生发出对保罗真挚的爱。因此我们看到，当我们奔跑的时候，我们其中是会有拦阻，但是你是有动力，有定向。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9:26-28里面说，他说我奔跑，我跑奔跑的时候，我的人生不是无定向的，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这个他说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如果没有方向的话，传福音给别人，自己会被弃绝。这个弃绝它的英文叫做 disqualify， 就是你跑步的时候，你知道你失去资格了啊，你失败了，叫做 disqualify。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生不但要奔跑，而且要跑得好。我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换句话说，你们是向来相信的很好的。你看到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加拉太人现在他们遇到了问题，就是有的人给他们说，哎，你要得救啊，你要还要受割礼啊，就是你如果要达到那个目标，我告诉你要做什么，做 A B C D 啊，你必须先做了这个 A B C D， 必须考了这个 A 证、B 证、C 证、D 证，你才能做那个工作。所以我们看到，首先是一大堆的要求，是谁来拦阻的？有谁拦阻？就是这些律法的要求在拦阻，叫我们不顺从真理。所以在这个奔跑的过程中，这个成为一种羁绊。你知道这种要求和规定，既是你在奔跑当中的，它可能会成为你在奔跑当中的一个不完美的动力和轨道，也可能成为你在奔跑当中的绊脚石。而你仔细去想想，是不是你看这次冬奥会， 那两个，一个叫做什么呀？朱毅，另外一个，哎呀，那个成功的是谁呀？谷爱凌，两个，对不对？两个的目标都是什么呀？奥运金牌钱，啊，这个名誉，这个目标在那里，但是一个失败了，一个成功了。那个失败的为什么失败？那个朱毅为什么失败啊？因为他这个目标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他最后自己承受不住了，他失败了，对不对？谷爱凌成功，他当然靠自己。当然有人说谷爱凌是基督徒啊，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也许这个信仰在他生命当中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成分，但是我们知道他是靠自己，所以你就会发觉这个目标啊，当我们以目标为本，以这个规定为本的时候，它既会成为一种部分的动力，也会成为巨大的压力。因此我们看到他说你们向来是跑得好的，首先是什么呀？肯定他们，你们向来是跑得好的，但是呢现在有谁在拦阻你们呢？让他们去思考什么在拦阻你们呢？这个目标不单只没有帮助，反而成为了一种巨大的压力。要做一个好人，道德性的绑架成为了一种巨大的压力。要做一个好的老板、好的员工、好的媳妇、好的婆婆成为了一种巨大的压力。人生的道德要求成为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因此我们看到这些反而成为了我们不顺从真理的原因。这个真理当然是指福音的真理。所以加拉太书二章四到五节里面说，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就是一刻也没有容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那什么是福音？就是我们自己都不行，靠着你自己啊，没有办法得到永生，靠着你自己的爱没有办法达到完美的，唯有靠着上帝。当我们不完美的时候，完全是他的恩典，他为你的不完美、你的罪死在这十字架上，你知道感受到他对你的舍己的爱，这个时候你就有这个动力去爱别人了。所以让这样子的真理存在我们心里。所以保罗说，那种要求要成为你们的压力啊，我一刻也没有容忍他们。对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你奔跑天路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应该是这种轻松自由的状态，不代表没有付出辛劳，但是呢应该是一种喜乐轻松自由的状态，向着标杆直跑。为什么呢？因为你相信了主以后，你是有动力的。所以当我们发觉自己奔跑天路劳累的时候，当你发觉这个你奔跑天路的时候，人生发觉你的信仰有点停滞不前的时候啊，你可以来思考这句话，就是说有谁拦阻你叫你不顺从真理呢？或者有时候你很沮丧的时候，你人生有特别沮丧的事情，我们也应该问这句话，有谁拦阻我让我活得这么不自由，这么不喜乐？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过来回头想想我们是如何来奔跑的。而且这里给我们了一个更美好的教导啊，就是当你发觉别人劳累的时候，当你发觉别人很辛苦很劳累的时候，你不是再给他一些要求，或者说再给他一些他做不到的办法，而是给他福音的真理。因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生活当中，你知道我们都很喜欢倾诉， 为什么会要倾诉，你就知道。那你人生为什么 喜欢倾诉？我们喜欢倾诉，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压力，所以有压力的时候，你受不了的时候，就会跟别人倾诉。你倾诉的时候，你是希望别人来安慰你，来听你的。但是你发觉，你跟别人一倾诉，别人马上说：“哎，我跟你说啊，你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因为你那个没有做好，所以你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啊。你产生这样问题，都是因为你没有做好。这是怎么样啊？马上给一个大石头，你本来已经有一个大石头了。”你跟别人倾诉的时候又给你一个大石头，难道他自己不知道吗？他的问题清清楚楚，你说的想法他都想过了，你给他的帮助，最佳的帮助就是上帝的恩典，告诉他神与他同在，为他祷告，他现在需要的是力量，不是你给的解决方案跟要求。当然这种在夫妻关系上是最重要的啊，通常夫妻之间有许多许多的不理解，倾诉之后被别人一头，被配偶啊一个闷棍打在头上，更加的有压力，更加的伤心。因此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怎么做啊？这个加拉太人是跑偏了，加拉太人注意，跑偏了。本来跑得很好的，现在跑偏了。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你向来都跑得很好，你以前信得很好。”在后面说，你可以看后面还有一些经文哈。他在后面说：“我在主里很信你，并不怀别样的心。我在主里，我相信你一定会跑得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这个信不是建立在他这样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些人的身上，人怎么能靠得住啊？说明真的跑偏了。但是他这样子说是一种恩典，是一种勉励。所以保罗真的是看清楚了加拉太人的问题，他不但给出了解决方案，而且他真的听了他们讲的。对别人对你讲什么话呀，倾诉啊，千万不要浪费掉这个机会，要首先要听懂啊，安慰了他，给他恩典，然后你才说该怎么做。好，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是我们在其中，我们看到这个律法是拦阻信心的呢？首先第一条，这样子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就是这些律法主义啊，这种律法的要求不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召我们的主。这种劝导啊，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会千方百计的劝导加拉太人来受割礼，他们希望把这种信仰混合起来，就是说你要得到救恩呢，是靠着信心，但是你奔跑天路的时候，你要靠着自己啊，你要靠着自己来完成这个要求。这本来你知道他很容易随随便便的劝，但是保罗一刻也没有容忍他，马上指出这不是出于上帝，在恩典里面加上任何一点点就不是出于上帝了。恩典的意思就是本来就是我们不配的，本来就是不该有的宠爱，在这些事上绝对不能妥协。所以有一个诗人啊，叫做威尔·汤普森，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歌，他说：“耶稣柔声呼唤，呼唤你，呼唤我；耶稣热烈呼唤，呼唤，哦，呼唤罪人回家。”发出这种召唤的乃是上帝，上帝召唤罪人回家。什么叫做召唤罪人回家？召唤罪人回家不就是召唤罪人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吗？不是给要求， 这种呼唤啊，要求的呼唤不是上帝的呼唤，恩典的呼唤乃是上帝的呼唤。因此你就知道，你呼唤你的孩子的时候，要求的呼唤不是一个做父母的呼唤，恩典的呼唤是一个做父母的呼唤。因为恩典里带着爱，要求里带着什么？刑罚。并不是说不给孩子目标，但是你在呼唤他的时候需要给他恩典跟动力，而不是只是不断的要求，要求完这个要求那个，永远也不用满足。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的女儿也会对我说，说 Daddy, how can I satisfy you? 我怎么能满足你的要求呢？你要求完了又有另外一个出来了。所以你看，我们人实际上不管是你再属灵都好吗，你都会有这个，你都会有这个律法主义在人的心里面这个根深蒂固。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恩典给孩子。那这是第一啊，这种呼唤不是出于照你们的。第二，从教会的层面上一点点教导不但影响这个错误的教导，不但是影响个人，而且影响所有的圣徒。所以他在这里说，一点面教可以让全团发起来。所以当这种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轻视。像迦太人，这犹太人让迦太人干了些什么？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嘛。不过就是说，哎，你现在信主了，你，我告诉你啊，你还需要做犹太人吗？你要不然你怎么能得救？他肯定是苦口婆心的劝，不会说，哎，你必须，你一定。而这肯定是以劝的方式，讨好加拉太人的方式，给出一条规定，说你能做得到的，我相信你能做得到的。问题是这一点点的错误的教导，保罗也没有容忍啊，一点也没有容忍。所以不是说让一部分人受割礼，这有什么？而是说受割礼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这个就是绝对是有问题的。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你去看啊，很多的大错误都是由小错误开始的。你比如说对圣徒的崇拜，天主教对圣徒的崇拜，不过开始就是效法圣徒的榜样，慢慢变成了对圣徒的崇拜，对不对？天主教的赎罪券怎么来的？以前中世纪，我们你要学过宗教改革一般的历史，你就知道天主教那时候卖赎罪券，你卖了，你只要买了赎罪券，就能赎你在这个炼狱里面多少百年、多少千年的免于你在炼狱当中。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教会觉得，只是内在的悔改还不够，所以啊，你需要悔改的话，你需要有些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呢。你悔改，你需要做出一些事情来。我给你提供几个途径哈。第一个就是去朝圣，第二个呢就是进食，第三个呢就是也许你做些苦工，用鞭子抽一抽自己，反正用这种形式让教会知道你悔改了才行。结果后面演变出来就变成了卖赎罪券。一点面教就让全团就发起来，所以律法主义的面教就让全团就发起来。有的时候教会对于一些问题为什么必须这么认真，有的时候甚至是说是这个弟兄姐妹说，哎呀，教会你这么没有爱心，因为这些问题你就知道一点面教就让全团发起来。你比如说年轻人未婚同居啊，如果是基督徒的话，知道了以后一定教会 church discipline 啊，教会一定是会 church discipline， 只要他是基督徒，教会的会一定会这个劝勉啊。为什么呢？因为一点面教就会让全团发起来，开始是一个，后面大家都无所谓了。 你比如说我们崇拜的时候唱的诗歌，那就应该唱什么样子的诗歌？你知道最早的时候那诗歌都是四律的、啊、第一个就是说是我们的罪、第二段呢就是这个救恩，第三段呢就是成圣圣灵的带领，第四段就是天国。现在你去看很多的诗歌，后来发生了一些，哎呀，我们应该注重弟兄姐妹的感受啊，所以讲了一些苦啊愁啊一大堆的这种，来慢慢的这个诗歌里面哈、啊、就知道变得，第一没有提到罪，第二没有提到十字架，第三没有提到救赎，第四没有提到永生，第五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名，有的是什么呀？有的就是朦胧的爱，这剩下就是朦胧的爱啊！大家来到教会就是享受这点朦胧的爱，真理全部不见。刚开始只是一首，后面唱的全部都是这种诗歌，以至于80%的现代诗歌里面都没有救恩。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啊，你去看这80%的诗歌，你说里面有没有清晰的讲到罪，有没有清晰的讲到十字架，有没有清晰的讲到救赎，有没有清晰的讲到天堂地狱，你没有。恩典之路就是其中的一首，大家很喜欢，里面没有救恩，没有十字架，没有罪，没有永生。如果我们崇拜都是变成这样的诗歌的话，那是怎么样啊？慢慢的弟兄姐妹，这个真理就不在了，真理就消失了，像剩下的只是一种罗曼蒂克的敬拜。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要坚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呀，教会怎么这么严酷啊，教会怎么这么古板呢、啊、不是，因为一点面教就能让全团发起来，特别是神学上的。你比如说阿米念的自由主义神学，开始是荷兰改革宗里面那么十几个教会，现在所有的教会里面都是自由意志跟拣选的争执都有，有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混淆。马丁路德说，神学上极小的错误会颠覆全部教导、啊、这是马丁路德说的、啊、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要在一些事情上容忍，信仰的纯正性方面尤其是如此。保罗在这个2:5中这样说，我就是一刻也没有容忍顺服他们，为教福音的真理存在你们当中，不要保存福音的真理在你们当中，我一刻也没有容忍。当他看到彼得和那个比他还地位还高的使徒的时候，行事不正的时候，他这样说，但我一看见他们不正，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彼得所做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影响了福音的真理，一点面教就会让全团发起来，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从外邦人行事不随从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看保罗马上就批驳彼得，毫不留情，一点也没有给这个最大的使徒留下任何的情面。为什么呀？因为一点面教就能让全团发起来，对于错误的教导或者对于异端，绝对是一刀切，必须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后面，他并不是说保罗坏，并不是说保罗很坏，他后面说这样子的话、啊、第十节他说，我在主里面很信你们不怀别样的心，对加拉太人的勉励，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们的罪名。担当他们的罪名，这个不是担当罪名那么简单的、啊、他的英文是 judgment condemnation， 必然定罪 必然受审判，搅扰你们的必然受审判。换句话说，这个受审判是指末日的审判，就是在末日的时候他们必然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保罗并不是说是没有爱心，而是说面对的这个问题不容有任何的不清晰，不容有任何的模糊，神的真理不能模糊。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给我们圣徒的安慰，就是当你持守在真道上的时候，虽然是一条艰难的路要行，你比如说我们敬拜的时候很浪漫，那当然是很好的，当然是很容易了，对不对？但是说背十字架，说你是个罪人，你做不到背十字架，那当然是不是很受欢迎的啊。但是我们也不用灰心，因为在末日的时候，上帝会分辨真的羊、假的羊、绵羊、山羊，他会分开的。这个也会成为我们的安慰。审判的日子，假教师他的错误的话语都要被审判。而第三，我们若以为救恩是恩典加上行为的方式的话，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弟兄们，我们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把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所以这里面有可能他们是会觉得，哎，保罗也有讲过割礼啊，你看他跟提摩太，他都给提摩太受了割礼，但是保罗为什么给提摩太受割礼呢？那是因为提摩太要在犹太人中做些事工，保罗为了方便，所以给提摩太受了割礼。这个割礼对于提摩太来说并不能因为受割礼而让他能够得到救恩。他说我们为什么，我如果要传割礼的话，为什么要遭逼迫呢？如果我们是说，哎，你一方面你要相信，一方面你要这个修炼啊，你修炼的过程中你就能达到这种境界，达到这种境界了，你就可以进入这种圆满的状态，达到上帝的要求。或者说上帝为你赎掉了 99% 的罪，这 1% 的罪你需要来赎。我们或者说上帝给你这个你信主之前的罪都给你赎了，信主之后的罪你要赎啊。如果是这样，如果加上任何这么一点的话，都不会受逼迫的，不会很多的受逼迫。你看到这个佛教跟道教，当然其中有时候有一些逼迫，但是冲突并不大了。在中国佛教道教跟迷信这都完全可以混合在一起。为什么能混合在一起啊？因为他们信的本质是一样，对不对？不过是拜一个偶像，然后做一些修炼，达到某种境界，达到某种境界以后，你就进入这个极乐世界啊，这个飞升，对不对？升仙，不过是如此嘛，它中间的没有什么区别，它是混在一起的。我们受逼迫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说你不行，你修炼也不行，你必须靠上帝的恩典，你怎么做你都不行。恰恰是因为这个才受逼迫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哈，若是这样子，十字架讨厌人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讨厌地方就没有。如果加上一点点行为，一点点割礼的要求，你达到了就可以把上帝的完全的律法的要求降低一点，降到人的层面上，那他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就不需要十字架。我们在这里你看到什么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你去看英文更贴近原文啊。他说 Then the stumbling block of the cross has been abolished. 十字架的绊脚石就给废掉了，十字架的绊脚石就给废掉了。当然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啊，十字架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软弱。因此我们看到啊，在这里十字架怎么成为绊脚石啊？十字架在犹太人为绊脚石，恰恰因为十字架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软弱，所以犹太人看不到耶稣基督，看不到耶稣是那个救主，是基督啊。因此我们说，当我们把行为摆在里面的时候，行为加恩典的时候，混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十字架就没有什么可讨厌的地方。因为十字架这个本质上说啊，就是说你不行，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行，你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唯有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的死了，他能救你。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对于外邦人来说是愚拙。谁是犹太人啊？犹太人就是在我们今时就是崇尚权力的人，崇尚 power 的人，崇尚能力的人。谁是希腊人呢？希腊人就是崇尚哲学的人。对于这两种啊，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啊，一个是绊脚石，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没有 power， 十字架没有能力，在人看来十字架有什么能力？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有什么能力？对于这个崇尚哲学的人来说，这样一种方式怎么是一个智慧的方式呢？自己伤害自己怎么能是叫智慧的方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这世上有权有位的，崇尚权力的很难信主，这世上的哲学家很难信主。因为十字架对于来他们来说是一个绊脚石，但是十字架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总是神的能力，总是神的智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主面前，我们知道你在走你的人生路的时候，你要带着信心来相信耶稣基督，以至于你心里面充满了爱，这样你不但只会有动力来走自己的人生路，而且是走一条正确的人生路。第二个呢，就是要除掉律法的拦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不要让这些要求给你任何的压力。你有压力的时候，马上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帝的恩典里面。第三个，就是喜爱上帝的十字架，不要以十字架为羞辱，不要讨厌的十字架。这样子呢，上帝就必和你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同在。你要感受到上帝的能力，直到天下。让我们来祷告。三点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你所赐的话语。主啊，是的，我们一切的尊贵荣耀能力都是从你而来，求你让我们看自己为小，看你为强，看自己为软弱，看你为力量。主啊，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赐下你的恩典与荣耀，让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